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4章第一节，列国啊，要近前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军队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天上的万象都要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又像无花果树的叶子残败一样。因为我的刀在天上已经喝足，这刀必临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要施行审判。好，这又是在讲到末后时代上帝替他百姓伸冤的情形哈。所以先对列国说，因为列国都有份，都要被他审判。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哈，如果我们把教会也讲进去的话，列国这里面听的不仅是要受审判的，也有要受祝福的，因为列国万邦里面也有得救的。那神给人的信息是大家都要听的，审判和拯救的信息都是要听的，愿我们及早听了归回上帝，我们听到的就是福音，否则就是有祸了。大家都要听，那现在这里是有祸的，耶和华因为大家太久不听了，他就发愤恨，发烈怒，要把他们通通都消灭，要把这给了他们这么多年时候他们仍然不悔改的这些国家，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我们想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都要被杀，哎呀，血被融化，这天上万象要消灭，这个当然讲到就不只是说好像说几个国家的消灭，这是世界的末日，而世界末日会这么惨，会让这个天上的万象好像都要衰残一样，人类的堕落是这么的深，所以上帝要来做的那个更新的工作，那个新天新地的更新的工作，是要先把旧世界彻底的消灭。哇，甚至耶和华的刀要喝足啊，喝足这个血，这个在启示录在耶利米书都有这样的形容，那个刀好像在喝葡萄酒一样，是红色的，要杀够多的人。哎呀，我们不喜欢听这些，但是这是事实，就是上帝的审判终会临到。这里特别讲到以东哈，这当然也就是代表性的，一个小小的以东，也代表了，也包括了像巴比伦，像其他的国家民族一样，这个都是神所咒诅的。那么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这在神的拣选中也在历史中显明出来了。第六节，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羔公山羊的血并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刀用这些来滋润哈。哎呀，不是上帝喜欢杀人，各位不要这样去想，真是想到上帝是公平公义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时，在以东大型杀戮，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脂油肥润。波斯拉是以东的地方啊，耶和华在那个地方杀了就，那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献祭，让耶和华满足啊。献祭是当然是杀牲畜了，不过那个杀牲畜是赎罪或者是献感恩的祭，这里杀呢是上帝的报应。诶，不过其实献祭就有这个意思，献祭就有那个代赎的意思， 因着牛羊的代赎，上帝的怒气就消除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这样的事，就像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看到的，那就尽量犯罪，反正有牛羊替我们死。我们要知道呢，牛羊的死是预表的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把耶稣的死看清了，或者说可以继续去犯罪，那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了。我们更要知道耶稣的死也好，或者预表性的牛羊的死也好，让我们知道上帝如何的恨恶罪恶，又如何的爱我们，用一个代赎的羔羊使我们得到拯救，我们就更被这个爱感动，让我们来行良善的事情。好，不过这里的字眼在最后审判，那是指的很惨很可怕的，不仅是在那个审判有那么多的死，而且报仇之日完了，那不肯悔改的就是荒凉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后面都会继续看到。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鹈鹕见猪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绳、混沌的线砣拉在其上。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归无有。以东的宫殿要长荆棘，宝帐要长蒺藜和刺草，要做野狗的住处，鸵鸟的居所。旷野的走兽要和豺狼相遇，野山羊要与伴偶对叫，夜间的怪物必在那里栖身，自找安歇之处。箭蛇要在那里做窝下蛋，抱蛋生子，巨子在其影下，摇鹰各与伴偶聚集在那里。好，这里呢，耶和华的报仇呢，就是要让以东水变成石油啊。我们今天哇，水变石油那是很富裕的事，不过那里是指水，那水是更贵重了，就是是燃烧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是荒凉的，这里有各样野兽，形容巴比伦也是这个样子。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啊，所以十六节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一无缺少，没有无一没有伴偶，因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拒绝了。没有伴偶就是上面这些动物都有伴偶，也就是会继续在那个地方有各样的怪兽，荒凉的地方没有人住，没有缺少，咒诅和怪兽没有缺少，因为上帝已经预定这样的事情，上帝已经用他的灵把这些野兽聚集在一起。我们多么希望上帝的灵把我们聚在一起来敬畏他呢。第十七节，他也为他们捻阄，又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啊！这当然都是形容说法了，就是神为这些动物在以东或者在任何一个被上帝咒诅最后刑罚到永远的地方呢，让他们可以永远住在那里啊！我们相信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什么被咒诅的地方了啊！只有是地狱里面是永远被咒诅的。那么在人间，这只是在指那个始终不悔改的，最后呢上帝会让他的极其荒凉，长期的荒凉。好，35章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预言，预言到上帝刑罚完之后的这种拯救。35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旷野和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像玫瑰开花哈，这都是圣经里面非常生动的描述了。第一个，这些东西不会快乐的，他把它拟人化的写。第二个，这些东西如果拟人化，通常都是负面的。沙漠、旷野、干旱之地，是叫以色列人垂头丧气、 发怨言，叫我们害怕，叫我们远离恐怖的。当然我们会说啊，我们懂一点这个生物，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些东西里面是有非常美的地方啊，沙漠也好，旷野也好，上帝所造，即便是堕落的世界里面也有非常多美好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在新天新地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再存留一些沙漠，让它的美存在，好存在，而不让它坏的存在，可能就是这样吧。非常美好，非常快乐，乐上加乐，会欢呼啊。那种各样的原来是非常绿的荣耀，利巴嫩、加密、沙伦，这都有很多植物，这都在沙漠和旷野干旱之地看不到的哦。他们这种最不好的地方会变成最好的地方，那后面还会讲到说呢，最不好的人会变成最好的人，就是上帝的荣耀会显出来。这当然都是在末后的世代上帝要行的拯救预言。那就历史上来讲，又是指当以色列被刑罚了以后悔改，神会让他们有怎么样的更新。就历史上来讲，以色列的更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但是那个预表着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要带来的那个神的国度的美好。第一次来带来神的国度的美好，我们也同样承认很多时候好像不是那么美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说，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必定能在其中得到满足的喜乐。好，当神的荣耀要来了，我们在艰难之后得到了上帝的拯救和赦免了以后，要做一件事，其实主要就是传扬福音，或者是全部就传扬福音。第三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知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着路，在那里都不遇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这个遭难后会得到的欢欣，哎呀，我们遭难，我们能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吗？我们能帮助人吗？各位，不是我们能帮助人，我们自己就在这一批被帮助人的当中。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己多么好了我们能传扬福音，当然我们是有被圣灵重生更新我们才能传扬福音，但是我们本质上也仍然是一个罪人，而是那个信息的本身始终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能够传扬上帝的话，即便自己是这样，但以理或者耶利米或者约瑟在很多艰难的时候，那实在自己笑不出来，或者大卫艰难的时候笑不出来，但我们心中有主，我们就仍然有一个福音能对人说。在这个时候呢，或者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能够对人说，特别是上帝那个明显拯救的时间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对软弱的人的手说，就像耶稣对那个枯干的手说，伸出来，对那躺卧38年的人说，起来，哎，就能行走了，膝盖无力也就有力了，胆怯的人说刚强，不要惧怕。为什么刚强？为什么原来是惧怕？刚强是因为上帝来拯救了，原来惧怕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好像上帝隐藏了，上帝叫那些亚述巴比伦来攻击你了，现在他要来报应拯救了。当然我们也多次讲过， 我们是罪有应得，所以神使巴比伦亚述来攻击我们也是应当的。但是当我们在这其中悔改的时候，神也就替我们伸冤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像瞎子一样，现在眼睛看见了。这些预言不仅在耶稣的身上实现，耶稣使瞎子看见，更重要的是耶稣的拯救，圣灵的大能使所有被圣灵感动的人眼睛都看见了，耳朵也都能够开通了，哦，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能听懂上帝的话，能接受上帝的话，能知道上帝的作为是奇妙是美好的了。哑巴的舌头能歌唱了，以前不能歌唱，以前只能歌颂魔鬼，那不如就说是哑巴的舌头吧。在旷野没有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现在有水了，沙漠有河了。那个沙本来是光的发亮的，那是干旱极了，现在有水池了，现在有泉源了。原来是荒凉野狗躺卧的那恐怖的地方，现在有青草芦苇蒲草了，现在有一条路了，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是圣路，污秽人不能走了，是为被救赎的百姓。行走的人不会迷失了，因为是那样好的一条路，这条路当然是十架载路，但是不会迷失。你只要坚定的信靠神，没有狮子，没有猛兽，这里都遇不见，只有属民在那里走。好，各位，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我们要再说这样的描述也不够好啊，我们根本不希望有任何这一类的东西啊。可是我们现在走这条路的时候还有这些东西吗？我想啊，这里所描述的既是在预表更美的将来，也是在预表当时以赛亚书所要说到的将来，就是弥赛亚要带来的拯救，就是我们今天情形是怎么样，是有美好的，我们绝对承认有美好，但是也实在有很多的艰难啊，很多的艰难。这个艰难呢，我们也还是看到有一些愚昧的情形，当然这也是一个形容了。我们也不会说青草芦苇蒲草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总之我们会越来越好。而越来越好里面，是不是在主再来之前也会有一些很坏的情形？我想也是会有的，不过我们就不要去讲有多少好有多少坏，怎么样平均，怎么样分配了。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信靠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是永乐，我们得到的是欢喜和快乐。我们唱歌回来，哎呀，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啊，这些忧愁这些叹息会都远远的逃掉了。哎呀，以前我没记得生命节28章和利未节26章，我常常讲的就是，哎呀，我们在始终不悔改的罪恶中，那些就一直追着我们，追着我们，追着我们。现在这些东西都逃掉，都不会再在我们身上了。我们感谢主，这是预表，上帝要带给每个人的救恩。我们歌唱，愿这些事情都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我们歌唱赞美主，我们知道神的救赎，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求主来炼净我们，求主来医治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以赛亚书前面这个35章哈，这个有很多的预言，很多的警告，很多的美好的安慰啊，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下面呢就有几章是讲到一个历史上的情形，当然以赛亚书前面也有讲历史的情形，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前面多次讲过的，多次只有略略提一下，现在他就很仔细讲，就是亚述王来攻击犹大的事情哈。好，我们来看这个36章第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布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萨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布沙基。这我们可以稍稍提一点历史啊，不管在历代志下十，列王记下十八章或历代志下三十二章都有提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都是在讲到说西西家王在励精图治归回上帝，在归回上帝以后呢，结果惹了很多的麻烦，就是我们通常想到说归回上帝悔改嘛，神就给你很多的帮助，没想到给你很多帮助是给你很多帮助，但是呢也有很大的艰难。各位，我们千万记得，让我们总是归回上帝，让我们总是走十字架的路，让我们总是在不管多么艰难或者多么美好的事上，我们都认定上帝哈。这我们不去多讲，西西家在接承他父亲的王位，就是亚哈斯死了以后，共振也都他们曾经共治过哈，都停止了以后，西西家是如何一个烂摊子，国家有多少的偶像，西西家多努力的把偶像除掉，恢复对真神的纯洁的敬拜，而且让大家来守逾越节哈，这个在其他的两卷书里面，列王记和历代志也都有提到。那提到了呢，结果后来是亚述王来了。那好像有，我们也提过，好像有矛盾的记载，就是说，在列王记里面就讲到是西西家很懦弱哈，就求和投降。那么历代志下呢，好像是西西家还很坚定了一阵子哈。那我们相信这两个都没有冲突，我想坚定和害怕的情形都有，西西家也有。西西家我们也说他有懦弱，想要求助于埃及，以及他想要靠着耶和华刚强，也都有，这都在我们生活中都有。那我们不必去分析他什么时候是什么，因为这个经文上不是分析的很多，我们就不要去分析了。但整个的一个情形呢，在上帝的保守怜悯恩待中，西西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宗教改革，以赛亚一定也有帮助他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碰到的是大军包围，所有的犹大的诚意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了。那怎么办呢？西西家就是 我说了啊，西西家是不是找过埃及，是不是语气非常低调过，还是一直都很坚定，我们想都有混合的。好，现在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也都有软弱刚强的时候，神也有都有叫我们很得胜和很失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求主让我们更加坚定的依靠上帝吧。好，36章第4节，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仗，人若靠着仗，就比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好，哎呦，这个将军啊，说的真是很狂妄哈。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也在历史历代看到基督教看到真道被敌人羞辱的情形是这样，我们真的也是很遗憾哈。你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西西家有计谋有能力吗？我要西西家应该有说过这样的话啊，不要怕，他很坚定。这个在历代志下33章那里我们有看到，他的确是有过很坚定的时候，各位我们也会这个样子啊，对不起，32章那里。 历代志下32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齁，西西家说不要怕不要怕，上帝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百姓呢也就安然无惧了。哎，你今天安然无惧，你这分钟安然无惧，你下一分钟可以又害怕起来。我觉得这个都不是说圣经有两个地方有冲突，没有冲突，反倒是非常真实的描述那个状况。好，你看在列王记下18章就讲到说，哦，西西家呢是去见14节讲见亚述王说，哎呀我有罪了，然后给他钱啊割地啊赔款啊，然后都没有用。所以从拉伯沙基在这里讲的话是真的，就是这两个处的记载或者是三处的记载都是对的。西西家曾经觉得他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他觉得神一定会保守他，但是后来他实在是看到那个情形越来越不妙了，就很怕了。他依靠谁呢？他就依靠埃及。在依靠埃及之后，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过好多次啊，神一再警告不要去依靠埃及，就像以前亚哈斯不该依靠亚述一样。但是哎呀，恐怕还是去依靠了埃及。那神就借着拉伯沙借口骂埃及，也等于骂了西西家。你能依靠埃及吗？那是商人的伪仗啊，你靠这个会刺伤你的手啊。我们有的时候穷日暮穷途穷啊，好像明知不可或者是胜不过啊，我们就软弱了，也是有的哈。在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哈，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依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那个你是指埃及啦。我们能依靠埃及吗？我们能依靠这些吗？哎呀，不管是人是物，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轻看，这都是上帝造的，我们更不自大，但是我们绝对依靠上帝。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